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主耶稣差遣传，对不起，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主耶稣差遣宣教团队，主耶稣差遣宣教团队。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节。在2000年6月，笃信圣经长老会参与了海外宣教。当时齐牧师率领的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宣教团队，派驻柬埔寨。除了2008年至2017年的中断外，我们的教会定期并紧地派遣宣教队。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向柬埔寨、印尼、肯尼亚和菲律宾派出了宣教队。这里不包括我们牧师的多次宣教旅程。有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说至少有25%的信徒参与过海外的宣教行程。可悲的是，这一个比例已经下降，我们曾经拥有的热忱不再有了。仅仅的几周前，一支由12个人组成的宣教团队去了巴淡岛，以及7个人去了金边。我们感谢神赐的帮助，他的带领和他的保护，以及笃信会众给予宣教团队的祷告、鼓励和金钱上的贡献。宣教无论是本地还是海外的，对我们的教会，事实上对任何信圣经的教会都是很重要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里头提到的大使命，这里的命令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在升天之前给的大使命，正如主所命令的，作为信徒的我们要服从，因此我们的教会必须遵守这大诫命。然而在主死之前，他也曾经差遣了两次的宣教行程。这第一次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章1到10节，马太福音10章1到14节14章1到14节，和马可福音6章7到16节以及30到34节中里头记载。当时他委任并差遣他的12个门徒。第二次的记录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10章1到20节，也就是今天的信息的经文。今天的信息和第二次的传教行程有关。这次叙述了差遣一支70个门徒的宣教团队，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这70个门徒的事工。这70个门徒是跟随着主的时候，主差遣他们去宣教的。这是一个临时的任务，主差遣他们两人一组，一共有35组。他们是牧民的门徒，只有神认识他们，只有神知道他们的名字。主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他们被差遣在到主以后要去的地方，预备百姓接受主的福音。这70个门徒是将福音传给世界的先驱，他们一定感到很兴奋，并热切地要按主的吩咐去做。最初有人可能觉得他们没有做好准备，不善 善言辞，不善言辞，错口笨舌的，就像摩西第一次被神召呼召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他们可能想起了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没有经验，并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可能会想起神给耶利米的回答，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七到八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今晚感到兴奋，这些反应都是我们在被叫去海外宣教时所想到的。提醒这七十个门徒有关神对摩西和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便按照主耶稣的指示去了。所以今天在今天讲道理，我要考虑以下的四大点。第一点是主耶稣预备七十个门徒，第二大点主耶稣指示七十个门徒，第三大点主耶稣警告七十个门徒，以及最后第四大点，也就是主耶稣提醒七十个门徒。让我们由第一大点开始，也就是主耶稣预备七十个门徒。首先，主首先准备门徒的第一件事是教导他们有关准备和带导的重要性。主耶稣向他七十个门徒启示，在第二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在乡村城市里，有许多被称为庄稼的神的子民，他们需要听到福音，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并准备接受神的信心。工作的人就是神的使者，只有少数的一群，传讲和教导圣经的寥寥无几，甚至是现今牧师、传福音的人、传教士和教会工作的人的人数也不多了，是需要他们这些人来传福音的。因此主耶稣要这七十个门徒祷告。在第二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神赐庄稼的主，只有他能派人去收割。这七十个门徒要祷告，求神差遣他的使者去传福音。如果主要他们祷告，那么祷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祷告始终是推进主耶稣基督圣功的最佳方法。每个信徒都可以祷告，虽然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有金钱资源或拥有知识才能和能力去宣教，但是每个信徒都可以经常为福音的成功和成功和成果祷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提醒我们，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种大有功效的祈祷，在许多情况下都得到了应验，这都记录在神的话里，是许许多多宣教士的经历，这也包括我们在内。当整个教会为宣教事工祷告的时候，神将会应验。就像查尔斯·斯普金所说的那样，祷告是细长的神经，可以移动全能者的肌肉。他还说祷告会是教会的引擎。是 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呢？每当个人或团体前往海外，甚至在本地宣教时，整个教会都必须祷告，并且在宣教之前和期间必须进行准备和带到以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还必须为在那里与我们一起服侍的人以及将接受福音的人祷告，甚至即使传教队返回后，我们也必须不住地祷告，为在那里的信徒和我们教会都顺服大使命。在提到祷告的必要性之后，主警告70个门徒他们工作的危险性。主在第三节说到，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他叫他们去吧，但是要注意，他才他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这里警告这70个门徒，他们将面临危险和试炼，他们将如同羊羔进入狼里。约翰吉尔的话，如同无害无辜有意和无防御的人在邪恶诡诈狡猾和残酷的人当中。主诚实坦率，没有不可告人的机密的东西，没有承诺万事亨通，没有承诺保证成功。门徒被告知风险，他们将讨人厌，被人争了虐待和逼迫，他们甚至可能被监禁或杀害。从主在地上的施工起，在使徒行传和教会的历史里都记载了使徒遭受的许多破坏，应验了耶稣基督的警告。那我们呢？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没有人说一切都会称心如意。团员们可能面临的困境如食物、卫生、天气和疾病的这些问题，并且在少数情况下会遭受某种形式的恐吓、拒绝和破坏。感谢神，我们当中没有遭受迫害，我们遇到了抵抗和拒绝，但是没有迫害。在警告了门徒他们工作中的潜在危险之后，主吩咐70个门徒热心投入他们的工作。主在第四节启示他们，主对他们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向人，也不要问人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门徒不是不要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门徒不要表现出贪婪，对金钱和奢侈的过分追求，他们将只带必需品，他们不是去度假哦。我们必须记住哦，事后主在路加福音22:36对门徒说，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神教导我们，教导这些门徒以及我们，不要过分地看待金钱和生活的奢侈，以至于对传福音的工作造成消极的影响，或是他们或者我们陷入试炼。主还告诉他们，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4节的后半段，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安。这听起来不礼貌哦。我们的主为什么叫他们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安呢？这表明他们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浪费。这意味着他们在与人会面时，要避免浪费时间在寒暄和礼仪小节上。然而，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中暗示我们要 谦让相待。即使是使徒保罗向人问安，重点甚至是使徒保罗也向人问安啊，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彼得和保罗他们没有浪费时间讲毫无益处的客套话或恭敬的话。神正在教导我们，尤其是那些在牧养和教导事工的人，是我们不应该让世俗的事浪费我们的时间和思想的，从以妨碍我们在福音上的工作。他们必须向世俗表明他们没有时间聊天闲聊，沉迷于财富和奢侈的生活。是的，我们必须要谦让相待，但是我们绝不能贪慕虚荣，沉溺在美食探访和闲聊，好像没有明天，没有死亡，没有审判或死后复活似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只不过是这个世上的客旅，我们在寻求坟墓以外的国度。就像尼西米在尼西米记第六章第三节里，尼西米所说的，我现在办理打工，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以我们要专注于主的和他的事工，而不要被世俗的事所困扰。接下来，主耶稣基督指示门徒要淳朴和知足。让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五到九节。路加福音第五章，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那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一直那城里的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门徒首先要向屋里的人问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愿这家平安是犹太人的一种普遍问候方式，祝福屋里的人在第六节的前半段，主对他们说，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让我引述杰西赖尔的一段话，因此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在那里有配得你祝福的人，他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这那家里，这家便感恩地接受了福音祝福他，然后他们将被邀请到这家里，并受到这一家的重视。在第六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如果没有当得平安的人，该怎么办呢？约翰杰尔的评论怎么说到，如果没有当得平安的人，没有被拣选的人，你给这家庭的问安或祝福将被弃绝，在没有对他们有任何良好的影响下，在没有对他们有任何良好的影响下返回。路加福音第十章七节到九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那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人，门徒要往那当得平安的人家里去，吃喝他们供给的，他们要爱心地接受和使用所供给的东西。主还说，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他们吃的喝的都是他们应得的。约翰杰尔这样的评论，你们吃住是工价，而不是赏钱，这是主工人他们应得的。另外，他们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 进哪一村，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主要他们不要抱怨或挑剔，不要对他们的吃住、消费、消遣感到不满，他们要对所供给的感到知足。在这里的，在这里有重要的含义哦。所有的信徒，包括牧师和宣教士在内，都应当小心，不要属事，不要属事。他们必须淳朴知足，不要想太多，抱怨供给的食物和住宿。当神的使者得到了热爱美食、美酒和享受奢侈的恶名时，这使者的事工将会大大的受损，这个使者将令自己和差遣他的教会蒙羞，他的传教将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再一次引述杰西·赖尔的话，我们必须像那些注重永生灵魂的人一样努力生活，我们必须像那还没有到家的过路客一样穿越这世界，不要被路上的遭遇感到厌烦。请注意哦，萨内尔所说的话，如果牧师或传教士对于身体所需要的一切不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他将无法推进神的工作。让我们回到第七节的后半段，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一节也针对像我们这普通的传教士一样，这节经文也针对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传教士，教会差遣的传教团队，当地的人将接待这些传教士，为他们提供食物，有时候甚至在他们简陋的家中住宿。所提供的食物和住宿可能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但我们都必须感谢神和供给人的心，并接受这些食物和住宿，并且不得有任何抱怨。耶和华还对他们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当这些门徒在家里时，如果城里有任何病人，他们都要医治。宣教不仅是宣讲神的话与信徒团契，而且是为病人祷告的医治。过去我们曾派遣医疗宣教队，我们去宣教时必须听取主的话，我们必须满足于供给的食物住宿，我们不应该抱怨，也不要对事反复无常。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有病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治疗。主在为宣教事工预备门徒后，主指示70个门徒，这也是我们的第二大点。主指示70个门徒。在第9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贴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应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啊。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当中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神委托门徒传讲简单的信息。在第九章后半，在第九节后半段中，我们读到这七十个门徒要宣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我们不能相信门徒只说这一句话，也就是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他们的信息必须包括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他的国度、救恩的信息、他们的事工，并告诉他们主将要来临，并且他们要为他的到来做准备。这样的宣讲会令人兴奋和询问。他们宣教的对象会问问题，门徒将一一回答。信息要简单易懂。再一次引述杰西莱尔的话，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深层的推理和详尽的论证并不是神一般用来使人悔改的工具。一个人大胆而庄严地做出简单声明，显示出他感受并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似乎对内心和良知产生最大的影响。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无需担心必须捍卫证明、论证和推理福音，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呈现一个简单、可以理解和温馨的福音声明，其余的将由圣灵来完成。我们在他们心中栽种或浇灌真理的种子，圣灵将在神预定的时间使这些人得救。然后主也告诉他们那些弃绝福音的人的大罪，在第十节到十五节，我们读到，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贴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应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说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当门徒来到一个不接待他们和弃绝福音的城，主教导他们如何应对和应该怎么行。他们要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贴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应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擦去贴在脚上的尘土，见证了门徒来到他们当中，却被他们弃绝。他们要说，虽然如此，你们应知道神的国临近了。这意味着门徒来到他们的家传福音，并告知他们神的国临近，但他们拒绝了福音，他们弃绝了福音，他们被警告，他们被告诫。主在第十二到十五节的经文这么说，主在第十二到十五的经节这么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门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当中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说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任何弃绝神使者和福音的城将受到比 所多玛、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更大的审判和刑罚。主说那些在加利利城，也就是哥拉逊和伯塞大，听他讲道、看他显神迹却不悔改的人，他们的罪将比推罗和西顿还大。如果同一个福音传道西顿，如果同一个福音传到推罗和西顿那里的人将马上悔改，即使是加百农也必须推下阴间。主所说的话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哦。主教导所有的人将根据他们的属灵的光受审判，将那些享有最大宗教特权的人夺取。主彰显了人心的固执和不幸，有可能听到耶稣基督的讲道，看到他的神迹却没有悔改的，就像推罗、西顿和加百农一样，许多人听到福音却很少人相信。最重要的是，神教导人要为自己属灵的状态负责，在神看来有罪和应受的责备。当神作为审判官审判这些人的时候，将是公义的。让我们记住哦，并提防不幸福音传给我们后却没有反应，我们就会被推入阴间。仅仅弃绝永生的福音将会毁了我们的灵魂。这是哥拉逊和伯塞大、加百农以及数百万弃绝福音的人，许多在哥拉逊和伯塞大、加百农的人将被推入阴间。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主赋予他中心传道人的荣誉。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主在那在第十六节和七十个门徒讲话，而不是十二个哦。主教导福音中心的传道人应被视为神差到一个充满罪恶和不幸的世界的使者。因此正如莱尔克莱尔所言，因他们主人的缘故，他们配得尊敬和尊重。那些弃绝他们的人不是弃绝他们，而是弃绝那差遣他们的主人。那些弃绝他们以及他们所宣讲的信息的人，弃绝神他本人。有些人对牧师的尊敬程度很高，以至于到敬拜和迷信偶像的程度。然而在另一端，有人则必是神的使者和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两种极端都是错的。我们不要也不能鄙视那些忠心，我们也不能鄙视那些忠心毫不犹豫和毫无惧畏地启示整个神的忠告的牧师、传教士和教会的领袖的话。这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是保甲因的，是做王的事的人。那些对神的公布忠心掺假信息或传达错误信息的牧师、传教士或任何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受到人的尊重。对于一个忠心的牧师，主的话将严格在他身上见效。富裕的人可能践踏他，邪恶的可能恨他，他也可能惹享乐和贪婪的生气，但是他每天可以在他主人的话里得到安慰，因为弃绝这些人的就是弃绝主。就在那最后一天将见证这些话，不是枉然的。主只是他们传讲一个简单易懂的信息，警告他们弃绝福音的后果，并提醒他们神尊贵忠心的传教士后，他们便两个的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然后有七十个门徒从他们的使命返回。主在这时候警告他们，这带领我们到第三大点，也就是主耶稣警告七十个门徒。第三大点，主 警告70个门徒。让我们能够从路加福音第十章17到19节能够读到。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们从这几段经文能够学到，信徒们因成功感到自满，这70个门徒在宣教之旅后返回，一定有激动人心的经历要与彼此和主分享。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对他们的事工获得的成功感到满意。在第17节的后半度，他们因主的名使鬼也服了他们而感到得意。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然后在第18、19节，主对他们的喜乐有意思的这样说，我曾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什么能害你们。主听见撒旦被他的门徒有力的施工赶出来，主神的权柄和大能让他们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一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的。蛇和蝎子在圣经里是邪恶的象征，门徒有权柄制服乌鬼，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的，确实这是适当的喜乐。同时主也警告他们，身为神他洞察这些年轻而未成熟传教士的心。主他看到这些门徒因为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成功而感到洋洋得意，他对他们不当的喜乐和他们不当的自满做出了警告。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里有一个教训，对于所有忠心的福音工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成功都是他们所期望的。他们都希望毁灭撒旦的王国，但都希望人能够接受主，但是成功会导致危险哦。作为基督的工人，我们必须谦虚的祷告，尤其是在享有和平和成功的时候。当我们周遭一切似乎都繁荣起来，并且我们所计划的一切一一落实，家庭和试炼家庭的试炼和疾病远离我们，我们世俗的事物一帆风顺，当我们的十字架是清醒的时候，里里外外日光明媚，那么那就是我们灵魂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了。这便是我们要加倍的警醒看顾我们的心的时候，这正是魔鬼在我们心里撒下邪恶种子的时候。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将会因为他的成长和力量而感到惊叹。肯特修斯评论说，我们必须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宣教的恩赐、权柄和成功带来的喜乐，因为这些能很容易的培养自满。事实上，任何有属灵恩赐的人，无论是传道、传福音还是牧养的人，并取得长久成功的，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就认为这是因为有某先天的优势。当我们在福音工作上获得成功的时候，让我们向神祷告，主啊，请你使我们谦卑。在警告门徒有关骄傲的危险之后，主提醒他们拯救的恩的优越性。让我们来到第4大点，也就是主耶稣提醒70个门徒。 请注意哦，在第二十节中对七十个门徒所说的话，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七十个门徒之所欢喜是因为鬼也服了他们，他们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但是主补充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些话提醒那些欢喜的门徒，拥有救恩比起恩赐和行神迹的能力更为重要。拥有优越的恩赐并不意味着属灵上的优越，虽然胜过和赶出魔鬼是一种荣誉和特权，但还有更大的特权，那就是罪得到赦免并成为神国里的成员，在生命册上有名字。所有这些恩赐和行神迹的能力均不如救恩。信徒们渴望拥有恩赐，恩赐和救恩之间的差异有恩赐和救恩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恩赐例如行神迹、讲道和教导、生性乐观、超级记忆、彗星妙舌，无论是在辩论或推理都能言善辩，都被赋予这些才华的人高估了，以及被那些才能平庸过于尊崇。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恩赐并没有救恩是不能拯救任何灵魂的。事实上，这正好代表了撒旦。另一方面，救恩是永远永恒的遗产，那些虽有恩赐却没有救恩的人将死在过犯中，那些有救恩却没有恩赐的人是在神里是活的。作为主耶稣的门徒，让救恩成为我们的主要产业。拥有许多学位，对基督教义有精通知识，能够有能力传教并清楚地讲授神的话，出色的辩论员，这一切一切具有这一切口齿伶俐，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救恩，这些恩赐将不会把我们从阴间拯救出来。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弟兄在一个图书馆遇见了一所神学院的校长。这个弟兄是多年前在那所神学院毕业的，现在在一所教会当牧师。尽管这所教会并没有得到该学院的认可，但是仍然是一所相信圣经的教会哦。顺便提一句哦，他们两人都是那所神学院毕业的学生。这个校长不但不理会这个牧师，还转身掉头就走。拥有神学博士学位又怎么样呢？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传道人又怎么样呢？在那人身上看不到恩典。在主的工作中，有恩赐与成功并不是真正恩典的标志。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太是十二个使徒之一，他宣讲福音，但在约翰福音17:12中他被描述为灭亡之子。甚至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中发出警告，我们多次在教会的讲台听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 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有许多优秀而富有天赋的传道人，他们在晚年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的确，恩典确实，救恩的确，救恩确实比恩赐和成功要卓越。耶稣对门徒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这是神主宰的选择。门徒为什么要欢喜呢？首先，这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因为他们是神的后裔和后世，因为他们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其次，他们喜欢他们欢喜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因为等待他们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第三，门徒应该欢喜他们的名字在记录在天上，因为他们最终回天国时，他们将会见到主耶稣，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最后，他们要欢喜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因为有一天他们将变相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真体。那我们要如何像这些门徒一样把有名字记录在天上呢？就像这些门徒，我们要欢喜，但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以洗净成圣成义了。我们寻求与耶稣是一体的，并且他就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我们具有我们信仰的真实特征，既要像主耶稣一样跟随他脚步，并表明我们的谦卑、爱和信心和有属灵的心，我们才是神的子女。没有这些特征，即使拥有丰富的恩赐，我们也不比跟随加入人犹大的人更好。但是当我们具有这些特征的时候，我们即使变得像贫穷可怜的乞丐拉撒路，没有恩赐，但是我们的名字却在生命册上。因此要像拉撒路，而不要像加略人犹大哦。主耶稣召七十个门徒去宣教，他在差遣他们之前，他预备他们，教导他们准备和祷告的重要性，并警告他们工作的危险性，只是他们对工作要热忱和要他们知足和淳朴，然后他也只是他们要预备简单易懂的信心，说明那些弃绝福音的人犯下的大罪，以及赋予他忠实的使者的荣耀。在指示他们之后，主再次的警告他们要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满的危险。最后，主提醒他们不要为恩赐欢喜，而要为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救恩是至上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中的这段经文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无论是在预备或差遣本地或海外的宣教团，负责宣教事工的成员必须以此为指导。任何相信圣经的教会都必须顺服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要的。我敦促大家考虑参加宣教队。如果你这样做，你将顺服主的命令传福音，你将蒙恩，我们的教会将蒙恩。让我们低头祷告。